降马、剑客、侠盗、蛊术，这些民间传说，如果曾经是真的，你相信吗？欢迎收听《明清异闻录》，主播挑灵秀，带您走进神秘诡谲、曲折离奇的民间志怪传说。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并不因为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同样的，也有很多东西，眼见未必为实。有的人说，鬼怕恶人，但是还有俗话说，一山更有一山高。再凶的人，可能会碰到更凶的鬼。今天的故事来自咱们的老朋友老周。这件事儿在当时术数圈内流传的很广，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事情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刚开始，势如破竹，曾经叫嚣过3个月灭亡中国，但后来战争焦灼，为了运输物资，不得不转而从缅甸经过云南运输物资来华。而在运输的过程中，日军要经过秘密的丛林，这件事儿就发生在他们穿越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之时。当时的云南、贵州一带，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化了，但是依旧有些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区密林之中，与世隔绝，有着许多常人难以预料的事情。日军刚开始时，在丛林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除了水土不服，有些生病之外，其余的倒也算顺利。这天，他们走到山中，太阳已经落山了，看样子，今天晚上必须在山中过夜了。于是，日军的军曹吩咐大家安营扎寨，生起火来，准备晚饭。等吃完饭，就地开始休整。大约睡到半夜，他们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击鼓声。军人的警觉性让他们一下清醒过来，派出侦察兵顺着声音的方向前去打探。不一会儿，侦察兵就回来了，报告原来前方的不远处聚集了一大堆的少数民族，好像正在进行什么祭祀活动。本来倒是相安无事，各不相扰即可，可是那个侦察兵多说了一句，他们那好像有很多食物，看上去很美味。对于这些天天钻丛林吃惯了干粮的日本兵来说，这些食物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诱惑。于是一队人马立刻携带武器，悄无声息地潜行到了祭祀现场。整个现场被燃烧的熊熊篝火照得亮如白昼，一对对的青年男女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转圈，小声地吟唱着一种听不出内容的曲调。在篝火的正前方，一尊木雕神像正俯瞰着这一切，神像本身的青面獠牙在现场气氛的烘托下更显得诡异异常。而最吸引日本兵的却是供奉的神像下面那一堆堆的肉干和一大捧鲜艳的水果。不知是谁挪动得太大声，还是什么原因，正在祭祀的那些人发现有人在偷窥他们，所有人的动作一下都停了下来。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日军小队长一声令下，整队日本兵率先开枪冲了过去。整族的少数民族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给惊呆了，还没来得及逃跑，全部丧生在了日军的枪口下。解决了这些人之后，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抢食物。所有日军把身上口袋能塞的地方全都塞满了，满载而归，好好的饱餐了一顿。可是怪事儿发生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日军感觉并无异样，于是继续行军。 走到半路，陆续有人报告感到头晕。到了黄昏，突然三个士兵发狂一样要往悬崖下面冲，拉都拉不住。最后在其他人的合力制服下，两个士兵被捆了起来，而还有一个在大家没注意的时候纵身跳下了悬崖。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队长也吓得手足无措。这个时候最紧要的事儿就是赶快带领部队逃出丛林和大部队会合，但是茫茫林海哪是那么容易就能走出去的。第二天的行军又莫名其妙的有两个人跳崖，第三天则变成了三个人。眼看自杀人数日趋上升，最后小队长决定轻装简从，抛弃辎重，率先冲出丛林与大部队会合。又经过了两天，终于他们走出了丛林。当然在这两天里又有九个士兵离奇自杀。回到大部队，把情况向上级长官报告，长官也觉得情况不简单，于是就请了随军的神官过来研究。当时日本的军队中都有神官随行，那个神官听了队长的叙述之后，推断可能是怨灵附身，于是就在军营内举行了一场拔气仪式，并给当时每个经历的队员都带上经过祈祷的圣言。可是这一切只安定了几天，没过几天，整个小队的队员接连开始出现诡异的行为，先是自言自语，继而自残，最后自杀，并且有着向整个军队蔓延的趋势。神官眼看无法控制，只好向长官请示，另寻他人。可是他们远离日本本土，哪里找什么能人异士？最后还是军队参谋出了个主意，解铃还需系铃人。看来这当地发生的事儿，还要找当地人才能解决。那个长官一听觉得有道理，就委派当地共荣会的会长迅速查访当地的能人异士，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经过查访还真给他们找到了几个，但一听是为日本人做事，纷纷都表示不合作。这种事情本来也没法强求，最终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肯收钱办事的人。这个人本职呢是开棺材铺子的，周围十里八村有点什么古怪的事儿，只要是他看没有摆不平的，所以名声也慢慢大了起来。但这个人呢有个缺点，那就是见钱眼开。刚开始他听说事情闹得这么凶也有点犹豫，但是当日本人提出高额赏金的时候，最终他还是同意了。棺材铺老板首先听队长将事情经过又仔细说了一遍，他竟然拿来一只鸡，杀了后取下两只鸡爪子，不知怎么样的摆弄占卜一番，发现这件事儿不仅仅是邪物作怪，他们吃的东西也大有古怪。老板又详细询问了队长当天他们所看到的祭拜神像的模样，终于他恍然大悟。这件事儿，他也只是听老辈说过，附近山里有一支部落信奉古神，供奉古神的食物都事先下了蛊毒，祭拜后带回家中做供养蛊之用。没想到被不明所以的日本兵以为是美味给人吃了，于是整个队伍都中了蛊毒而相继发狂。另外日本兵当着他们的神明杀了他们的族人，蛊神也大为震怒，势必要杀了所有日本兵才会罢休。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两方面下手，一是要解决日本兵身上所中的蛊毒，二来是怎样避开那个蛊神。蛊毒还相对容易一些，但是斗蛊神那可就困难了。毕竟不管是正神还是邪神，能为一方供奉 能力必定不能小觑。棺材店老板做的是棺材寿衣这一行，用的东西倒也都和棺材有关。他让日本人给他找来下葬分别9年、6年、3年的3副棺材。这个倒是好办，日本人根据墓碑上下葬的年份，很快找来了3具棺材。老板把棺材打开，将棺材盖对准人头的那一部分，用小刀慢慢刮下一些木头粉末，把3口棺材的粉末混在一起，又用自己带来的几个药丸混在水里一起搅匀了，让那些吃过蛊毒食物的士兵喝下。不多时，那些士兵开始上吐下泻，吐出的东西每个人都不同，有的是绿色粘液，有的是类似小虫的，折腾了大半天终于都消停了。老板看了看士兵吐出来的东西，长吁一口气说，这蛊毒看来是解了。日本人一看士兵明显精神了许多，大喜过望，立马拿了几根金条作为打赏，并说只要把蛊神再给制住了，那金条大大的有。但是如何对付这个蛊神却是个大难题。这个棺材店老板从小学艺开始学过治鬼、治尸、治精怪，但是从没学过治神。毕竟对于神向来只有请神、供神，谁敢去治神呢？可是面对金光灿灿的黄金，老板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料定蛊神知道了自己的蛊毒被解，今晚必定会来。想来这个邪神嘛，为山中族民所供，既不是什么大道正神，看来应该和山精鬼魅差不了多少。那么就按照对付山精的路子去试一试。当天下午，老板准备了大批的硫磺、朱砂，在营地每个帐篷和营房外都用硫磺和朱砂画了2个圈，并贴上他自己画的阵符，将那几个士兵的生辰八字拿来，分别用稻草人做了替身，单独放在一个帐篷里，在帐篷的顶上、地下设下了天罗地网，只要引的蛊神进来就能一下罩住他。等一切安排停当，差不多已经夕阳西斜了，老板特意关照今天晚上谁都不能睡，如果控制不住这个蛊神，不止老板自己性命难保，整个军队恐怕都有危险。所以如果倒是一旦发现情况不对，立马都要撤走，不然被困在这里只能被杀个干净。很快夜幕降临了，一直等到2更天都没什么动静。到了3更，突然整个营地里弥漫着一股腥臭的气味，老板知道来了。其实他自己也紧张得不得了，只感到一股阴风在整个营地里转来转去，但是碰到硫磺圈无奈就停下来进不去。最后这股风终于找到了那个装了假人的帐篷，猛地往里一钻，老板一看机不可失，一拉手中的绳子，整个帐篷朝下一垮。原来帐篷顶上是一张用朱砂浸透的大网，地上则是用黑狗血画好的镇妖符，这么一拉将整个蛊神包在了帐篷里面。到了这时，蛊神也发现帐篷里的只是假人，被欺骗的感觉当然很不好，整个帐篷立马剧烈晃动起来，可是被天罗地网所制，一时间也没法突破。这个时候老板一面吩咐日军快撤，一面不断从包里掏出一些粉末状的东西往帐篷上撒，但是区区小数怎么压得住这尊蛊神呢？十多分钟后，只听砰的一声，整个帐篷被风卷起。就在同时，这风直冲那个棺材店老板身上飞去，老板顿时应风而倒，风在他身上盘旋一阵，又继续朝着日军撤退的方向追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日军重新回到营地， 发现那个老板早已七窍流血，死了多时了。昨天晚上，因为老板拖延了时间，所以总体日军伤亡并不大，但是从此就远离这个山区，转战他方了。至于古神之后有没有继续追杀他们，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这种刀头舔血侵略他国的日子，就是不死在古神手里，大概也死在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手里。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请您评论、点赞、转发。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听有声，选秀秀。